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打开了你的话语，我们恳求圣灵亲自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从主你自己话语当中，我们能够来认识主你的心意。求主帮助我们，让主你自己的真理打开的时候，主啊，没有一句话是突然返回的，来的人的心，主啊，立下许多的宝贵的种子，让主你自己的道活生生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你的道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指引我们。常常无论是在逆境，在顺境，在任何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能够来依靠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坐在宝座为王的主。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依靠，你是我们的能力，你是我们的避难所。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不晓得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主面前，有多少弟兄姐妹朋友们带着重担来的，心里面愁烦，心里面有许多的重担。我告诉弟兄姐妹们，我今天是带了重担来。有三四天的时间，带了一个很重很重，待会我会分享。但是我要从神自己宝贵的话语，无论今天带了怎么样一个重担来到主的面前，你心中里面被捆绑，心情里面如同有一个大的石头没有办法解开，但是我仍然要告诉弟兄姐妹们，我一样的，跟你一样的，我们一起学习，我们只有仰望这位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仰望那个这位爱我们的天父满有怜悯慈爱的神。耶利米、尼希米，当他在宫中的时候，听见他自己本族本乡的同胞来到苏珊这个地方，他就问我们这些百姓在耶路撒冷、在犹大这个地方情况如何，我们的国家已经被掳了，我们这些留下来这些的孤儿寡妇、这些的居民留在这个犹大这个地方、耶路撒冷的地方，这些百姓的情况如何。当他听到的时候，他听到了败来的这个消息是一个坏的消息，城墙毁了，敌人不断的在攻击，许多的这些平民百姓在那边受到这种的极大的这种攻击的话，他可以在王宫里面去享受，这个是别人的事，这是遥远我们同胞的事，可以不要成为我的负担。但是弟兄姐妹们，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听到的时候，他心里面实在的有很大很大的一个重担，顾念着他自己的同胞，顾念着这一个城、这个城墙、神所在这个地方、神的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受了极大极大的这个敌人的攻击。弟兄姐妹们，消息听到的时候，把这一个负担成为他生命当中跟这些百姓同样的一样一个重担，放在他心中里面来求告神。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尼希米第二章第一节开始的时候，亚达谢西王十二年在这个尼散月，就在这个三四月的时候，跟尼希米听到这一个坏消息过后，有四个月的时间，他在做什么呢？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尼希米不是在王宫里面享受，尼希米他的心完全在那边痛哭流泪，为着他的百姓祷告，求神的怜悯，也求神怜悯开一个门，开一个门能够让这些的百姓让看到神自己的作为，能够在这种的危机当中里面，是不是神要在那边做拯救施恩的工作。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从第二章第一到第三节里面，我们看到尼希米在这个四个月当中，他用信心等候，等候神的时间。这个时间何等的宝贵，这个时间我相信在尼希米这一生当中里面是最亲近神的。尼希米这一生当中里面带着这样一个重担，但是我们相信他的心是依靠神的，等候神要做大事，等候神要做奇妙的事，等候神给机会。弟兄姐妹们，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里面，我们面对的困难，我们每天要在人生当中里面要许多的挑战，也许在工作上，也许在你的身体上有些问题，也许在你的健康，甚至在你的家庭经济，甚至你在儿女的身上，我们有多少时候在这种的危机当中，在这种的困难当中里面，我们的期待是跪在神的面前仰望他。我们虽然手不能做些什么，但是是不是我们的心却仍然的仰望这位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仰望那位在爱我们有怜悯慈爱的神？还是我们在那时候，我们拼着我们自己的老命，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靠着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的计划，走我们自己要走的道路？弟兄姐妹们，这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从尼希米的身上里面，我们学习一个等候祷告的一个心。这个心智的话，让我们能够看到在这一个段的时间里面，尼希米的心顾念着他自己的同胞，同时把这样的一个需要带到万军之耶和华的面前。弟兄姐妹们，我们这次到西北去的时候，有位同工从广州来的，妈妈带了儿子，儿子刚刚暑假从英国大学第二年级回到广州，妈妈呢就把他带到我们这个西北跟我们一起做施工。那几天的时间，我们有一个同工一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有一个感动，这个孩子好像有问题，这个孩子愁眠苦恼，这个孩子好像有一些的东西捆绑着他，没有办法得释放。就在他心灵里面的一个很敏锐的，就为这个孩子祷告，求神给机会去关心他。就在那时候去关心这个孩子的时候，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心中里面有一个很重的一个重担在你心中？这个孩子完全的整个人崩溃下来，流泪大哭，就在他的面前里面告诉他说，我实在了，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一个重担，我是没有多年来没有办法被释放，这是我第一次在一个陌生人的身上，我在那边大哭流泪释放出来。他跟我们同工说什么了？他在16岁那年，在高中最后一年开始爱上一个姐妹，这位姐妹非常好的一个姐妹，开始谈恋爱，这个家庭是非常贫穷的一个家庭，父母亲也没有反对。没有想到一年过后，这个孩子这个女孩患了血癌就过去了，给她的一生中带来了极大极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因着这个缘故，刚好从英国暑假回来，妈妈就是希望是说能够带她出去玩，带她去做一些事情，刚好我们在西北有一些的福音工作，他就把他带去了。妈妈不知道这个孩子要怎么办，怎么样帮助他走出这样一个困境，走出这样一个捆绑， 走出这样一个重担。住在那个刹那，这位童工因着祷告看到人的需要的时候，愿意去关心，把人的重担成为他自己的重担，因为他关心。弟兄姐妹们，弟兄姐妹们，有多少时候当我们在关心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求神给我们机会把这个门打开，让我们的心能够进入别人的心，我们能够帮助。当他母亲听到这位弟兄帮助他的儿子的时候，这母亲大哭一场，在神的面前也一样的能够敞开自己，把他多年来的这样一个重担能够解脱下来。弟兄姐妹们，这我们可以看到尼西米在四个月在等候的时候祷告，祷告不代表他知道前面路要怎么走，有怎么样的解决的方案，有怎么样的神会开路，他不知道。但是这个信心的祷告，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最患难的一种的光景当中里面，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让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到尼西米的时候，从第一到第三节里面看到他信心的等候，神要做事。在信心的等候当中里面，神的时间，神要做奇妙的一个带领。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特别的记载，从第一节里面，亚大薛西在这个尼善月的时候，王面前摆上酒席。同样的，他每一天他在王的面前，他这个岗位是成为一个很重要一个王的一个酒镇。王每喝的每一杯酒，甚至王所住的在王宫里面的生活的东西，这位酒镇都在负责，是在王身边里面最靠近的一个臣，而且是要最忠心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尼西米在这个时候，第二章第一节的时候，经过四个月祷告等候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来，同样的每一天，这一天来到王的面前，我在王的面前的话，素来没有露出我这样一个愁苦。弟兄姐妹，那一天他仍然的带着一个很重的一样的心情在王的面前服侍。圣经里面特别的记载，第二节里面王一看就看到了，他就问你生病了吗？你为什么脸上带着愁脸？你有没有什么事情啊？必是心中里面有忧愁还是愁烦呢？当他听到的时候，他心里面害怕，因为他站在王的面前服侍的时候，但是他没有办法，他控制他心中里面的一个心情，心中里面害怕。难道我们能够在一个王的面前，在他主人的面前服侍他的时候，还带着这种的愁苦的脸吗？弟兄姐妹们，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神很奇妙的，这四个月的祷告，在神的面前的等候，没有突然，没有所做的一切是空虚的，因为有一位神，尼西米的神，这位坐在宝座为王的神，掌管一切所有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位真神的话，是听祷告的神。弟兄姐妹们，我不晓得今天我们对我们的神的认识有多深，我们对我们的神到底我们对我们的神的作为，他的属性，还有他的权柄，他的大能，我们认识有多少？弟兄姐妹们，这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生活当中里面，我们不要轻看我们祷告的生活，我们不要轻看我们每一件事情带到神宝座的面前的祷告。我们求神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复兴我们的灵命，从我们的祷告生活开始， 我也在座的鼓励弟兄姐妹们，看重教会的祷告会，看重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早上以主亲近灵修祷告的生活，这是我们力量的来源，这是我们依靠神走每一天的道路，是我们每一天在我们的人生这种的黑暗的这种的道路当中里面，我们能够站立得住，是有一个光明的，因为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尼希米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三节里面告诉我说，王对他说，你心中里面的这个烦恼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三节里面他对王说，夜王万岁，我列祖的坟墓所在的这个城成为荒凉之地了，这个事情导致我心中里面非常的难过，而且城墙被毁了，我怎么不面带愁容呢？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的危机当中里面，神老早已经在尼希米的祷告当中里面已经预备好了今天要做奇妙的工作，在这种的危机当中里面要成为一个转机，这个转机是不是一个机会？弟兄姐妹们，很多的时候神给我们很多的机会，我们有没有把握的时候，神给我们很多的机会，我们有把这个机会用来荣耀神吗？我记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在祷告求神啊，让他换了一个好的工作，然后有机会在其他的工作上事业上里面能够去发展，他不断地在神祷告说，我有一天求神若祝福我的话，我能够祝福更多的人，我能够在不同的岗位里面来服侍神。弟兄姐妹们，这个祷告是很好的，这个祷告求告神让神来使用我们，无论在不同的一个岗位上能够来服侍神，但这是一大半的这样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祷告的话，到最后都不荣耀神。当他有好的工作的时候，教会不来了，神给他机会，听了他的祷告，工作忙了，组织也不来了，服侍可以推掉了。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给的机会给我们运营了我们的祷告，但是却看到人没有把神给的机会来荣耀神。弟兄姐妹们，这个是今天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属灵光景。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祈求的时候，是不是今天若神给我机会，神给我恩典，是不是让这个机会和恩典我能够来荣耀神，这一生神所给我的一些恩典我能够来为神来摆上，让神的名得到最大的荣耀。弟兄姐妹们，尼希米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神给他的机会他抓着了，因为王问他你心中的愁苦，王没有硬着听着他讲他心中的愁苦的时候把这个尼希米关在监狱里面，因为他要忠心在王的面前服侍王的，怎么能够带着一个愁眉苦脸的心来服侍？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尼希米知道在这个危机当中里面，他晓得这个是机会了，既然王问，既然王也没有把他马上的叫了一些兵丁把他放在监狱里头，王仍然关心他的事情。从第四节从到第六节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特别的这样一个机会临到了，王问我你想要什么呢？我就向天上的神祷告。请弟兄姐妹特别注意，从第四节里面王问他的时候，尼希米仍然在那一刹那向着天上神祷告。我们请第四节我们一起的很清楚的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的经文，请第四节，王问我第五节接下去什么？然后什么？ 如果王认为好，仆人能在你面前蒙统，就请你差派我往犹大去。弟兄姐妹们，仍然在那刹那，王问他你的需要是什么的时候，他能够带一个敬虔祷告的心，先向神来祈求，让神能够打开你这个王的一个心，如同诗篇在那个箴言里面21章里面所讲的，君王的心什么，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什么荣光的水一样，他可以随意的什么转移。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在这里，尼西米书这样子的带着一个这样一个心来到王的面前，向王请求三件事情。圣经里面特别从第四节到第六节面给我们看到，第一，他向王祈求，他需要去，王问他你需要有多少的时间，你需要怎么样帮助，有怎么样的要求。尼西米是告诉他说，他给他的时间，但是在圣经里面，在这一章里面没有提到尼西米这一次去了犹大去了多长的时间，但是从第5章第14节到还有第13章第6节里面，尼西米这一次去的话去了12年，奇妙不奇妙？二，尼西米向王求需要能够有安全的证，这个安全这个通证能够到犹大去，王也批准了。第三，他要求王能够提供他什么进墙这个材料，王也批准了。弟兄姐妹们，这里给我们看到说，从第四到第六节里面，这个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人人带着一个寻求神旨意这样的心意，我们每一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不是无论大事小事，无论在你生活上里面任何一个需要，我们是不是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不断的警醒祷告，求神给机会，求神能够打开这个门，让我们能够走上去。在这个危机的时候，我们也恳求主让我们能够使用，成为他一个器皿，能够在这种危机当中里面能够成为一个转机，在这个转机当中里面，让我们的生命当中里面能够让主你使用的话，来荣耀神，来做出神完美的一个旨意。弟兄姐妹们，刚才我提到今天来到这里也带了一个很重担的一个心情，我们刚过不久5月份，我带了球兵弟兄也到了西北去做一些的工作，7月份也带了文中张岩，我们也到了西北也去做了一些福音的工作。在5年前的时候，这个事工整个大西北开始的时候，是来自我们教会差派了一对宣教士往国内去，是我们自己土生土长的一个宣教士，他名字叫郝东，太太是白人美国人，太太3岁的时候最有一个感动，神给他一个很奇妙一个感动，住哪呢，找了一粒地球，世界的地球，不晓得为什么神就感动他说，有一天你就要去中国，他就在这个中国的大地图里面挖了一个洞，每一天有一些的零钱就把它丢在里头，实在的神就把这位姐妹多年的就带到西北去，在那边做福音工作，只等到他有一天认识了我们这位同工叫郝东，他是在甘肃土生土长，他是一位在酒吧里面唱歌的，过那种生活多年，打架喝酒，做了一些很多很多不好的事，到最后走上一个流浪的日子，拿着吉他到处去唱歌，过那种的生活， 到他最后一天的时候，在谈最后一天，他觉得他人生不要再唱了，他要把他生命结束掉，希望的唱了最后一天最后一首歌的时候，他就要准备在兰州黄河就跳下去了。很奇妙的，就在那个刹那，就有宣教士经过，就引导他带领他，让他从这个最黑暗的人生当中里面转移来侍奉我们这位万王之王。因着这个缘故，他也认识了这位太太，在西北 Rora， 他们就结婚了。这是在多年里面，这五年当中里面，我们看到在那边的事工发展，也不断的神把许多的同工放在一起，开展那边许多许多的这种福音的工作。上两个礼拜我刚刚在一起，甚至最后一天的时候在兰州跟他过了一夜，在酒店隔天一大早就从兰州往上海回美。实在的，在兰州那时候因为他的机票出了差错，他就叫我牧师，你赶紧走，你先回到上海然后回美，然后他处理他的机票的问题，然后过后他坐了另外一班就离开了。来到美国的时候之前都预备好了，下两个礼拜请他到教会来，来分享他这一生，分享他从一个流浪汉怎么样走到一个能够来侍奉神的一个宣教士。前几天才跟他提供过电话，安排好希望能够来教会。他这次回来北美也不单单回来带家人跟家人在一起，同时我们在今天在我们 Dallas 教会也预备跟他安利成为一位牧师，都预备好了。周三晚上他们礼拜一带孩子们一家到了 Kansas City， 去参加一个 camp， 住在朋友的家，晚上就出来散散步，就在回家的时候就有一个青少年的孩子拿着枪一开就过去了。我实在不明白，留下四个孩子，两岁四岁六岁八岁，我确实真的是不明白神为什么就用这种方式把他带走。当我准备这份信息的时候，我实在准备不下去，我这几天心情里面非常非常重，因为我要讲到机会啊，机会是神开的门。五年前开始了福音的工作，在整个大西北几乎没有人去做的工作，神借着他把那边的门把许多的宣教士把许多同工带到西北去，开始了美好的一个工作。今天我们看到机会打开了，神为什么把他接走，这个是我不明白的。当我准备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想到我们在主面前看到机会既然是神给的，神借着启示录第三章第八节给我看到一样事情，我知道你的行为 看啊，我已经在你面前给你一条开着的门，没有人能够关。就在这个信息当中里面，我们看到神把机会都给我们了，神甚至能够把他的生命那么早的把他带回去。但是我知道神自己的话语，这个允许的话，机会若是神给的，这个门打开的话，没有人能够管。阿们。魔鬼撒旦可以把人带走，但是在那边的工作既然是神开的门的话，没有人能够管。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信息要听，不断的您要学习，我自己也要学习。今天我们看到机会是神给的，心里面实在很多东西不明白，但是今天的神自己的话语也在激励我。主让我们明白这样一个机会的时候，不是在乎一个人的生命的长短，乃在乎神在我们身上的使命。机会也不在乎我们做了多少，乃在乎我们留下了什么东西。机会也不是在乎我们做了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乃在乎是不是有永恒的影响在其他人的生命。这时候今天在这里有一个短短的一个领受，我们看到实在很多东西不明白，但是我知道机会是神打开的，神在他的许可之下把他带走，安息在主的怀。但是我知道神今天若给你机会，你清清楚楚知道你生命当中神给你很多的机会，不要把那些机会当作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一个机会，把那个机会当作你是人生里面在那一刹那神给你的使命。因为就在那个机会，也许你能够成为在一个人有永生生命的一个价值的影响，也许就是在那个机会当中里面，你能够帮助某一些人能够在最黑暗当中里面能够见到光明，也许就是在那个机会当中里面你留下了住在那一个人一生中当中里面最宝贵的，就是来认识这位我们的主。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仰望你，愿主你自己的话留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愿主你圣灵亲自的带领，你的话何等的宝贝宝贵，因为是我们人生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无论在这么一种光景当中，主你的话是那么的真实，帮助我们去经历，帮助我们去明白，帮助我们晓得能够活在你生命当中里面，来荣耀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